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乌克兰 TRK 电视台报道法轮功活动。2013年8月1日，乌克兰克林木半岛 TRK 555电视台以法轮大法为题，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海滨旅游城市阿鲁什塔市举办的向当地居民和游客介绍法轮功的活动。报道中说，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多个城市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阿鲁什塔海滨公园举办和平的花瓣活动，像其他传统古老的学说一样，法轮大法以提升精神道德为宗旨，人们在升华内在境界的过程中达到觉悟，在日常生活情况下要求修炼者内心保守善良和忍耐，以诚恳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记者介绍说，法轮大法这一古老的法门自身包含着深邃的智慧，是涉及到探索宇宙和人体存在的一种学说。李洪志大师把法轮大法的修炼原理汇集在他的著作《转法轮》一书中。法轮功修炼理论还包括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动作，通过练习能使人强健身体，纯净内心。在电视台报道的尾声，记者还特别介绍了法轮功学员表演的莲花舞。莲花虽然生长在淤泥中，但能出淤泥而不染，升华与超脱，展现出纯净与真实。这也像遵守信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样，通过各种困难和考验后会留下平和与慈悲。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在见证这一点，纯净的心和对真理的信念也一定能使修炼人坚持下去。另外，乌克兰 TRK 555电视台2012年7月底题为《法轮大法的精神之路》的报道，一直保留在 TRK 电视台新闻网页排行榜的第一位。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大陆民众出国旅游寻真相，退党火热。进入2013年盛夏以来，在欧洲旅游景点的退党服务中心，大陆游客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更加火热，有的景点在游客高峰期的2个小时之内，劝退人数从以往的30-40人增长到70-80人，近几天达120人以上。大陆游客普遍对中共深恶痛绝，一说就退，一个接一个的退，一家一家的退，一群群的退，一车车的退。常有接资料的游客问，是法轮功的吗？是法轮功的资料我们拿，就想听听法轮功是怎么说的。法轮功说的我们信。一位男游客抱着一摞真相资料，自言自语道，哎呦，我这大老远来的，走这么远的路，不就是为你来的吗？有游客向退党服务义工 要了很多真相资料，说我们一家四个提箱，想多带些真相资料回去。义工问，会网络翻墙吗？他说，常翻墙。那我们也愿意从外面带点资料回去给人看，不一样啊，很珍贵的，受鼓舞。有游客说，我们早退了。义工问，在哪儿退的，怎么退的？他说，到了年龄退休回家了，我们不交党费不就退了吗？义工说，这可不算三退，要正式到大纪元退党网站登记做三退，宣布加入党团队时发的读誓作废，才能得到上天的认可，在天灭中共时才能保平安，只是不交党费了，不算退党，不算数，不管用。游客一听着急了，那赶紧帮我们正式登记吧。还有大陆官员说，帮我把党退了吧。一位游客说，出来才知道，走到哪个国家都有中共活摘器官的消息，像薄熙来两口子活摘器官倒卖尸体的事，除了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可能瞒得住？你能躲过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吗？我看共产党的结束到了。
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且惯于抛出替罪羊，替自己顶罪。2013年8月12日，一篇题为《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的文章被大陆各大网站转载。文中说，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这是中共政法委近日出台的所谓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中共一边利用公检法迫害民众，一边又把公检法人员作为替罪羊推上被清算的审判台。中共公检法在长达14年对法轮功及学员的迫害中，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自1999年10月至今，被公检法作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定性、定罪、量刑的借口有公安部通告、民政部通告、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二，而这两个通告和两个司法解释都没有通过人大立法机构确定，都是行政文件。依据这种行政文件再赋予法律权利，这本身就是违法。而在2000年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中直接点名认定了14种所谓的邪教组织，其中没有法轮功，所以迫害法轮功才是犯罪。对法轮功学员定的罪名和刑期都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机构610和政法委内定，法官只是中共的傀儡，所谓的庭审是欺骗外界的走过场而已。如今穷途末路的中共又轻轻一笔把这一切罪恶化在被其利用的公检法人员身上，这不过就是故技重施而已。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传出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了事。那些暂时侥幸逃脱的文革急先锋们最终也遭到天谴，不得善终。
松原法院偷偷庭审王金波。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法院日前偷偷对法轮功学员王金波进行非法庭审，亲属事后质问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宁江区法院法官陆平说是没必要。家属质问根据哪条法律判王金波，另一法官肆无忌惮地说没啥规定，挣共产党的钱，上边让咋办就咋办。家属又问没有法律规定，那将来谁承担责任？他说共产党承担啥责任，从来没承担过责任。家属问我们可以聘请律师吗？ 法官说，没用，你们雇律师，我们能让律师上庭辩护吗？中共公检法的真实流氓嘴脸暴露无遗。伊通县法轮功学员王金波于2013年6月5日在打工单位松原市实验高中被松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于文瑞、李国庆等人绑架，一直非法关押在松原市看守所至今。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大动脉受伤，命悬一线时，师父救了他。魏乃今年27岁，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魏乃的姑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每次看到他时，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12年5月份，魏乃到鹤岗市一家饭店打工，因为一点小事和工友发生争吵，两人在火头上大打出手，工友随手举起一把菜刀砍向魏乃，正砍在他脖子的大动脉上，顿时鲜血急流。他急忙按住脖子上的伤口，快速跑到大街上，想打出租车去医院。因为他伤得太重，脖子上的血直往外喷，大街上过往车辆的司机看到他满身是血，没有一个敢给他停车。他绝望了，由于流血过多，他的心跳缓慢，浑身发软，一头栽倒在大马路上。但那时魏乃头脑仍然很清醒，心里知道他的生命要不行了。在绝望中，他突然想起姑姑给他讲的法轮功真相，于是魏乃便用尽全身的力气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救我。由于魏乃流血过多，已经喊不出声了。这时一位好心人给120打电话，一位阿姨拿着一条白毛巾堵在魏乃不断流血的伤口上。120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说魏乃身上的血只剩一杆血了，生命成活率 30%。 手术前医生打电话让家属速来医院签字。魏乃的妈妈知道后，在电话中哭着说，去也得死，不去也得死，就让医院代签吧。手术过程中，魏乃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手术很成功，他知道是大法师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救了他的命。手术后，魏乃的大动脉虽然接上了，可连着大动脉的这只胳膊没有神经，没有知觉，不能动。医生检查后说，胳膊残废了。当时在场的表哥听到这个消息，眼泪就流了下来，嘴里说，这不完了吗？这么年轻的孩子，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呢？魏乃的姐姐焦急地问医生，这只胳膊残废了，能保证这胳膊的肌肉不萎缩吗？医生严厉地说，你要能保证他的胳膊肌肉不萎缩，你就是教授了。在医治无门的情况下，亲人只好把魏乃领回家中。魏乃自己不甘心这只胳膊就这样残废了，就到家附近的小诊所去求治。诊所的大夫看了就询问经过，他就告诉大夫他所遭遇的一切，并说自己是念法轮大法好得救的。大夫听后就鼓励他说，那你的胳膊一定能好。魏乃的姑姑到他家对魏乃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同时给魏乃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后，大法的神奇在魏乃的身上再次显现，魏乃的胳膊能动了，好使了。魏乃从心底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从那时起，当有人问到他的胳膊是怎么医好的，魏乃就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六口之家唯一幸存者生命垂危。北京昌平区法轮功学员陈淑兰，2013年8月1日遭北京市昌平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家人8月5日得知，陈淑兰被迫害至胸椎、腰椎两处骨折，已被送医。但看守所不让家属和律师探视。陈淑兰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于2012年12月16日被昌平区松原派出所警察绑架，先后于2013年5月23日、8月1日遭昌平法院非法庭审。陈淑兰一家因修炼法轮功，六口之家先后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5人，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也曾被中共非法判刑监禁7年半。他家的惨案被联合国人权专员列为典型申诉案例。陈淑兰的大弟陈爱忠于2001年9月20日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被摧残致死。小妹陈红平于2003年3月5日在高阳劳教所被中共恶警打断双腿迫害致死。二弟陈爱丽于2004年11月5日在唐山丰南县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母亲王莲荣于2006年8月4日在流离失所中离世。父亲陈运川一直隐姓埋名流落他乡。2007年秋天去北京女子监狱看望陈淑兰，狱警以无身份证为由拒绝接见，也不允许送衣物和钱。后来陈运川老人遇离奇车祸不幸去世，至今没有破案。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祖上分给我家2间房屋，加上厨房、院子，一共100多平米，母亲和弟弟住着。因伯父家分的那份比我们小一些，他就把我母亲一家赶出去，霸占了房子。就这样，我们和伯父家结下了仇恨。40多年了，两家老死都不相往来，还经常因此事挑起事端，双方大打出手。有一次，我弟弟还被打得鼻青脸肿。前几年堂弟想改建房子，因为房子是我们的，房契在我们这儿，他就托人来通融。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要能够舍，不执着于世间得失，就耐心地说服母亲和弟弟把房子彻底地让给他们。母亲此时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所以很快就同意了，后来弟弟也答应了。我找到堂弟对他说，我家现在日子好过了，房子就归你吧，我们现在就去办法律手续。堂弟一听这话，感动得泪流满面，咱们这40几年的恩怨一句话就解了，真想不到啊。我和善地对他说，我现在是修了法轮大法，大法改变了我，是大法帮我们了了这个恩怨。后来堂弟给母亲2万元钱算是买了，现在我们堂兄弟姐妹之间来来往往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
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她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 受冤狱四年之久。2004年冬，她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她，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她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她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她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她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她，你不怕感冒吗？她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她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四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她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她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让娥自己招供。明朝万历年间，钱若庚担任临江府的知府，他爱民勤政，精明干练，工作很有成绩。某年有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进城，他把鹅寄放在一家旅店内就去办事，等他办完事回来讨鹅时，那店主竟耍无赖说，那四只鹅都是我养的，没有你的鹅。乡下人无奈，只好去击鼓告状。知府钱若庚细心听取了乡下人的申诉，立即差人把那家旅店里的四只鹅全部取来，命令把鹅分关四处，每处配几纸墨笔砚，说这是让鹅自己招供，写出谁属于乡下人的。城里的老百姓都来观看，对钱若庚独特的审案方式觉得惊异和纳闷。隔了一会儿，钱若庚派人来传问鹅招供了没有，看守鹅的差役忍住笑回答道，没有。又过了片刻，钱若庚亲自下堂巡视那四只分关着的鹅，看过之后微笑地点头说，他们已经招供了。说罢伸手指向一只鹅，肯定地说，这只鹅就是乡下人的。钱若庚确实说对了， 原来钱若庚知道乡下人喂的鹅吃野草粪色发青，城里人喂的鹅吃谷子粪色发黄，若要确定鹅的主人，无需问人，只看鹅粪便知。钱若庚派人把鹅分关四处，等待查看到他们的粪便颜色，于是取得了鹅的招供。钱若庚把自己判断的根据如此讲出之后，那个狡猾的旅社店主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只是一味的磕头认罪。古人讲福至心灵，钱若庚是一位清官，爱民助民，一颗心常系于民，神必佑之助之，所以他办起事来往往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夹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夹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梗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三米，跨度约八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丰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